向羅老師行一問信禮，一問信，係，多謝大家，請大家就座。
歡迎大家嚟今晚呢、這個羅士憲老師嘅紀念講座。我未曾講之前咧，容許我講一個故事，作為一個帶出今晚嘅講座嘅內容。回想咧，我認識羅老師咧係30年前嘅事啦。即是講緊1973年到啦。當其時我啱啱學佛啊，乜都唔識嘅。咁有一位好好嘅朋友，龍永陽先生，佢就帶我認識羅老師。咁嗰陣時咧，我哋乜都唔識，見到一個大德前輩，咁啊，梗係又驚又喜啦，係嘛？咁啊，傾開偈咧，羅先生咧就非常之點形容咧？你話佢有善咧，又得；你話佢敦氣個樣，教訓下你又有嘅噃。咁我哋都驚驚地嘅。咁啊，佢問我，佢話。你想學乜嘢？學佛啦，梗係係嘛？梗係就問題學佛之中咧，你想學乜嘢？咁我當時咧係有一樣嘢我要學嘅。一開始學佛咧，我就已經要認住要學呢一樣嘢噶啦，就係、是、密宗湯密。咁啊，羅先生問起，咁啊，我啊梗係話啊，我想學密宗，學密法。咁啊，梗系咁講啦，因為我係真係心中咁想啊嘛。佢即刻咧就話：你呢個人咧冇用嘅，冇用嘅。咁我啊諗下嚇，有咩地方冇用咧？我哋嗰陣真係唔知嘅喎。咁啊，問下羅先生話：啊，咁點咧？佢話嗱，就係、是、你呢啲令人咧。而依暗暗一日到黑咧，就係喺度念咒、修法，毫無長進。將來咧，你都好難有嗰、那個進步嘅餘地啦。哇！咁我一聽之下咧，即刻打咗個突啦。因為呢一樣嘢係我想學嘅，但係咧佢就話咁樣學法唔得。咁我跟住問點先得咧？佢就話學嘢咧。就要有一個程序，有一個規模，你要懂得那個方法怎樣學才行的，就不是說呢念下咒啊，結下印啊，修下法啊，這樣就行的。咁當時我真係乜都唔識嘅喎，咁啊佢既然咁講，我就聽住先啦，又冇得拗嘅，係嘛？佢係老師，我哋係學生。要同佢拗咧，就仲弊多兩錢，即刻又俾佢又省多兩分咁添。咁啊，跟住咧，佢就話：不如咁啦，你咧跟住我學為識先。咁啊，慢慢我再話個方法俾你聽，睇下點樣學法，將來先再算。學住為識先啦。嗰陣時啊，冇乜其他嘅方法可以走噶咯喎，係嘛？咁啊，跟佢老人家咧就學為識。實質咧，我都係跟另外一位黃成曾老師咧，都係學緊密法嘅。不過咧，就羅先生係佢同黃成曾老師咧係好好嘅朋友嚟嘅，大家都互相相識嘅。咁咧就羅先生就話：你啊學住慧識先。咁咧就好啦，咁啊跟住佢學咯喎。從此又學咗先啦。咁收尾咧，我啊問佢話：咁啊究竟學密法又應該點樣學法咧？ 有咩嘅方法咧？佢話啦，佢話我自己都係修密嘅，羅先生，佢自己係修密嘅，佢係得到東密嘅灌頂，又得到藏密嘅灌頂嘅。後屘我哋先至瞭解得多啲啦，知道多啲。咁啊，佢話學密咧最主要就分清楚兩個範疇，一個咧就叫做教相，一個咧就叫做事相。什麼叫教相？事實一陣間我們討論。咁啊，你一定咧就兩方面咧都要雙管齊下咁樣去學先得。睇怕咧，當時啊講緊幾廿年前啦，佢話喺香港咧，你就好難揾到好嘅老師噶啦，即係話兩方面嘅好嘅老師。佢話嗱，你如果要學咧，我教你一條路。若果你是想學東密的，你就去日本。日本有好好，即係好有系統的嗰個教法。一係咧，你就去北印度，就跟隨達賴喇嘛嗰一家王教啊，佢哋嘅系統都非常之完備嘅。你一係就去日本，一係就去印度。咁啊，因緣時節，咁我就去唔成印度，我就去咗日本。咁啊，呢個咧都係一個巧合嘅因緣啦。咁咧就講出嚟咧，就作為今日個講題嘅一個所謂蝎子。羅老師咧，佢就話：你研究或者學物，你一定知道佢嗰種咁嘅概況，你先至知道應該點樣落手去研究。去學習，將來咧，你點樣嘅一個所謂修持咧，你都係有嗰個大前提帶住你一步一步去行嘅，就唔係咧，佢講一句俗話嚇，就話沙沙滾咁樣樣嚇，唉，魚含含咁樣學，咁樣學咧係唔得嘅。咁乜嘢叫做有系統啲咧？就分別咧，就從嗰個所謂道理嗰方面，同埋實踐嗰方面，兩方面嚟埋手。OK， 咁今日咧，我哋就按照佢嘅嗰個呢老人家嘅呢個分類法咧，咁我哋嘗試將佢發揮一下。密教咧喺嗰個教理嗰方面，佢哋有個專門名詞叫做教相。即是講緊嗰個道理嗰啲嘅，佢嘅理論嗰方面嘅。另外一部分咧，就講實踐嘅。實踐嗰方面咧，佢哋叫做事相，事項嘅事，事相。教相同埋事相咧，不嬲。就好似車嘅兩輪、鳥嘅雙翼咁樣樣嘅一個所謂結構嘅，即係話咧，若果你學咗教相道理，你唔去付諸實踐啊，係得個空談；若果你係淨係喺度嗰個事相上面打轉咧，而冇嗰個所謂理論嘅支持咧，佢就羅先生就用一個好貼題嘅一個所謂字眼，但係呢個字眼我冇無意。即係褒貶嚇，淨係佢係咁樣話嘅啫。佢就話咧，你淨係喺嗰個事相上邊打轉咧，你就結果咧就好似一個南摩咁樣嘅南摩佬啊，就好似一個南摩佬咁樣，咦吟吟一路喺度就算頂籠你好叻啦嚇啊，我啊有傳承啦，我有密教啦嚇，咁啊你頂籠咧就是、一個高級嘅南摩佬嘅啫。嗱，呢啲咁嘅形容詞咧，我幾十年後想翻咧，都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妥帖嘅一個形容詞，一個詞匯嚟嘅。有教理而唔付諸實踐，我哋話空談；有嗰個所謂淨係有嗰個實踐而冇嗰個理論支持咧，又係有所偏頗。咁所以咧，理論上若果係要研究嗰個密教咧，的而且確係要喺呢兩方面嗰度做功夫嘅。 OK， 咁問題係話咧，從始到今，即係從古到今，呢、這個咁嘅時尚呢一樣嘢咧，喺佛教嚟講咧，佢就避而不宣嘅，除非你係真係入門去學習嘅啫。咁所以咧，喺今日我哋呢個講題嘅大範圍之下咧，我哋只可以圍繞住呢個所謂理論或者教相嘅研究作一個探討。而且我會帶俾大家一個更加廣闊嘅一個概況。究竟學物或者物教，究竟我哋要兼顧嘅事物，究竟有幾多樣咧？或者係究竟佢要學嘅嘢可以包含到幾多內容咧？咁基本上咧，我哋係以嗰個教相呢一個環節做主，而實踐嘅事相咧，將來有機會先至再談啦。我哋所講嘅研究法就係研究佢嘅理論，或者係佢嘅嗰個範疇，講緊個範疇，究竟係點樣理解一法？我哋成日講物教，物教究竟物教呢兩個字係點解咧？點解唔用物宗咧？依家好興噶嚇，咩宗咩派啊嘛，咁啊物宗。如果東物嚟講，佢就叫做真言宗，係嘛？即係有個宗派。實質咧，物教這個詞匯咧，好特別嘅。唔係我哋講緊依家我哋所理解呢個物宗入邊所講嘅物教嘅內容㗎。物教呢一個咁嘅詞匯咧，來自甚久啊。喺嗰個《大智度論》入邊就已經有呢啲咁嘅講法㗎啦。佛法咧就分兩種，一種就係開顯嘅顯示啊，即係公開就咁講談論嘅。但係一樣咧就叫做秘密嘅秘密。咁你聽呢個字眼咧，你就或者會諗下。秘密喎，係咪後來嘅嗰啲咁嘅咒術嘅內容啊？不是，不是。喺早期嘅講法入邊咧，所講嘅顯示同埋秘密呢兩種嘅界定咧，實質就係話一種咧就係開顯，即係話俾一般人了解嘅；而有一種咧係俾嗰啲大菩薩有根器的人去了解的，即是講緊一種成佛的這種內容的。而顯示那些就是普通的一般的聲聞教義而已。所以在《大智度論》裡面所講的秘密的教法，實質不是講緊後來的咒術這件事，而是講緊一種這樣的普通普及的教法。而另外一種咧，係對應住嗰啲離根嘅對象，同埋嗰啲有發大菩提心要成佛嘅嗰啲咁嘅對象講嘅。咁啊，同後來所講嘅咒術嗰啲咁嘅物教係即係唔係太過即係吻合嘅。唐朝有一個阿迪古塔，佢就譯咗一部經。就叫做《陀羅尼集經》，《陀羅尼集經》入邊咧就出現過呢一啲咁嘅詞匯，物藏或者秘密嘅法藏。在《陀羅尼集經》入邊咧，就先至有呢啲咁嘅嗰個所謂字眼啊，就叫做秘密嘅法藏，就係話呢一類嘅教法咧，入邊係包括嗰啲咒法啊、契印啊、壇城嘅觀想啊呢啲咁嘅內容。而呢啲咁嘅內容咧，佢就叫做秘密嘅教法，或者秘密嘅嗰個法藏，簡稱密藏啊。 咁呢一啲咧就同後來嘅嗰、那個密宗入邊所講嘅內容咧，就似乎契合一啲。但係佢喺呢一度嘅講法，即係話秘密法藏又好，佢係同顯宗或者顯教所講嘅內容咧，係冇一個所謂對立性嘅。即係話咧，佢淨係帶出有一種咁嘅法門，就叫做秘藏或者係秘密嘅法藏。而其他嘅法門咧，就其他嘅法門係一樣啊。問題係話咧，係去到開元三大士將嗰個密法傳嚟我哋中國之後，再由嗰個北空嘅弟子慧果和尚就將佢傳授咗俾一個弟子，就叫做空海，帶咗去日本。咁就係因為空海法師咧，佢喺日本嗰度要開宗弘呢、這個法門啊。咁啊，佢就特別咧就要強調一個特點，因為佢要開宗立派啊嘛，又要強調一種咁嘅特點，就話呢一個咁嘅法門咧係可以即身成佛，內容咧係法身佛所說嘅。咁以此咧就作為一個所謂標誌，就係宣揚呢一個所謂密法。咁佢自己立嗰個宗咧，就叫做真言宗。咁啊一路喺日本度就流傳到今時今日。問題係話咧，喺呢一個咁嘅時間開始，先至有嗰個所謂密藏或者密教對應於嗰個顯教嘅，而即係話以前啊，就甚少話有個將佢斬開做兩橛，一個叫做顯教，一個叫做密教，相對立咁樣。OK， 或者係話啊呢一、這個邊個先至係究竟邊個咧就係嗰個普通一啲，即係有呢個所謂高低之分啊。咁啊，問題係話咧，呢、这個係咪喺嗰個印度就已經有呢個咁嘅區分，就話一個叫做密教，一個叫做顯教咁樣？實質咧，我哋係睇唔到嘅，我哋睇唔到。但係咧，無可否認，呢啲所謂秘密嘅法藏，或者係呢啲咒法契印彈成嘅布立，呢啲係源於印度嘅出現。咁呢個無可否認。但係咧，就唔會有一個所謂密教同埋顯教嘅區分。二，我哋如果睇翻嗰個印度嘅講法咧，印度嘅原語咧，就反而係有一種法門係好特別嘅。係有一種咁嘅嗰個所謂坦特羅 Tantra 嘅經典，喺七八世紀，尤其是八世紀以後，就慢慢咧就出現啦。咁啊，呢一啲咁嘅經典嘅內容咧，就非常之豐富嘅，唔止係講一啲咁嘅嗰個道理啊，普通嘅一般嘅實踐，佢甚至咧就包括埋一啲祭祀嘅儀式啊、儀禮啊。乃至到其他嘅，譬如話醫學啊、星相啊，甚至有啲咧係講緊嗰啲魔法嘅魔法嘅。咁啊，呢啲咁嘅 Tantra 咧，就各式各樣嘅內容都有。呢一個咁嘅Tantra 咧，依家外國人咧。佢就更加接受呢一個咁嘅字眼攞嚟表示啊，喺嗰個八世紀之後所出現嘅呢一啲咁嘅經典嘅內容。咁我哋首先咧了解一下 Tantra 坦特羅呢一個咁嘅字眼先。呢、這、一個字眼咧，如果按照佢自己嘅呢個字嘅解釋咧，就係表示織布機或者係嗰啲繩啊，嗰啲繩。 咁所以後來我哋將呢一個字譯做漢語嘅時候咧，我哋又將佢譯咗做俗。啊，咁啊為咗表示佢同經有所分別咧，咁我哋加上一個叫做物俗嘅字，實質佢係俗嘅啫。啊，只不過我哋呢個物呢個字咧，我哋係後來自己再加上去嘅。咁啊，呢一個咁嘅坦達羅咧。實質就是將一些譬如說日常生活的內容啊，或者是種種的那個剛才我提過的儀禮啊、祭祀啊、規範生活啊，這些這樣的內容呢，就將它串流起上來。那這些這樣的串流起上來的那個內容呢，慢慢佢嗰個定義啊，就會跟住咁樣固定咗落嚟，令到咧喺嗰個後來喺佛教入邊，佛教嘅範圍入邊咧，就有將佢指定為呢個內容係針對住因嘅眾生、果嘅諸佛、覺者。同埋點樣將呢一個所謂兩者之間聯繫起上嚟嘅方便嘅方法，而將呢啲咁嘅內容咧規範起上嚟咧，呢一個咧就係叫坦達羅。但係呢一個咧，實質係佛教特登係將嗰個所謂坦達羅規範做嗰個佛教嘅內容。咩因嘅眾生啊，果位嘅覺者啊，同埋呢啲咁嘅種種嘅方便法門啊，呢啲含能係佛教嘅東西。而根本呢個坦達羅咧，按照一個比較簡單啲嘅嗰個定義咧，就會話係以某一類方法，或者係某一類嗰個所謂方便嘅方法，令到嗰個所謂成就。可以得到那個圓滿的，即是可以令到我們得到某某的成就的。什麼的成就呢，就再說 OK， 是可以得到我們指定的那類的那些成就。有些成就呢就屬於世間的，有些成就屬於出世間的，各式各樣的成就都有。所以坦達羅呢，它裡面我剛才都說過，它是頗為複雜，有些呢就是指向那個所謂世間的法門的，有些就指向那個出世間的法門。還有不是一定就是佛教的，是印度當時的內容，好一個所謂比較普遍的，印度有印度他們自己的那個要求得到那個成就 的境界，或者成就的內容。佛教有佛教的，印度教有印度教的，大家呢就有所不同的那個所謂目標，但是這些這樣的內容 的那個所謂過程呢，就有些異相異，即是不同或者同的地方。 OK， 所以呢，如果我們從那個佛教 的角度來看，將這個這樣的Tantra 這個這樣的概念弄清楚了之後呢，我哋話喺佛教入邊以正覺為嗰個目的，正覺大家知道正覺係針對邊一樣啦，即係以佛嗰種正悟嘅內容，以正覺為最終目標嘅佛教之中咧，係涉及呢啲以坦達羅教嘅嗰、那個基礎，作為一種法門。而呢種法門咧，係一種神秘性嘅，係有一種儀禮嘅儀禮性嘅，有咒術嗰方面嘅，乃至到咧有嗰個所謂象徵嘅種種嘅方面嘅。嗱，呢啲咁嘅內容咪屬於坦達羅嘅頭先所講嘅嗰個內容之一咯，只不過 佢係將呢啲咁嘅內容咧對應翻點樣得到嗰個所謂頭先我講嘅成正覺嘅嗰個最終嘅目標。咁如果係將呢一啲咁嘅內容加加埋埋起上嚟咧，或者可以就等同於我哋所講嘅密教呢一樣嘢，即係話佢係有好明顯嘅嗰個騰達羅教嘅嗰、那個氣息或者係個氣氛喺度。但是呢要記住我們說佛教的密教呢，就是說這些這樣的東西的內容是指向於那個成最後正覺的。如果我們不是說對向於成正覺的，只是對向於那個世間 的成就的，或者其他修天的成就的，那個不是佛教的內容，那個是一般印度 的那個騰達羅的內容。 OK，咁若果係咁樣講咧，我哋界定咗咩叫做密教先，就係、是、指呢一樣嘢之餘咧，跟住落嚟就有所謂純粹嘅密同埋雜嘅密呢兩個概念。純密同埋雜密，呢兩個詞彙咧，大抵咧就係密宗密法傳去日本之後，佢哋提出嚟嘅。咩叫做雜密咧？或者係話？咩叫做純物先？純物咧就係、是、指有開元三大士，佢哋喺印度度傳過嚟嘅呢一套咁嘅物法，以呢一套物法作為佢嗰個所謂主要中心內容而演繹出嚟嘅法門咧，佢哋定名之為純物。其他嘅嗰、那個其他嘅物法咧，冚唪唥咧就通稱叫做雜物。換句話說呢，開元年間演繹即是傳播出來的這一套的密法呢，就是純密。而在開元之前年間之前，我們中國都有很多咒法那些這樣的內容傳來我們中國的，甚至 有曾經開壇灌頂、啊、這些這樣的東西的，這些這樣的內容。而這些這樣的內容呢，他們就將它界定為那個所謂雜物。爭在呢，日本人呢是沒有將後期在印度發展出來的另外一套的那個密法呢怎樣規納了，究竟是界定落那個所謂純密裡面好呢，還是界別落去那個雜密那裡呢？他們沒有做到，他們沒有將它分到。為什麼要這麼說呢？就是說密法呢從公元的七世紀到啦，應該咁講。七世紀一路咧就發展到最蓬勃嘅時候，就係、是、十世紀踏入十一世紀嘅時間。而呢一個咁嘅時間咧，大家數下手指就知啦。密法傳嚟我哋中國係幾時啊？公元嘅七百幾年，七百幾年就係、是、八世紀到嘅時間。而八世紀呢一段時間咧，同埋後邊嗰個十世紀、十一世紀嗰個好蓬勃嘅時間咧，仲差成一二百年嘅時間啊！咁所以咧，後期呢啲咁喺印度度發展出嚟嘅一套密法咧，係冇傳嚟我中國，根本時間上就錯摸咗，係嘛？咁啊，一陣間我再補充一下嚇，hold 住呢度先。咁咧就喺唐朝嘅時候，將呢套密法傳咗去日本咧，就更之係冇包括到後邊呢一橛。是吗？好。咁所以咧，当佢哋界定呢一个纯物也好，作杂物也好咧，系冇将后期嘅呢一个所谓进一步嘅发展嘅物法咧，就包括在内，包括在内。咁所以咧，后期呢一啲系到后来啊，再发现嘅时候咧，佢哋研究下佢个内容咧，佢系将佢判入去嗰个所谓左道嘅物法。咁啊，呢度一阵间先再讲。 好啦，串去日本嘅時候，佢哋咧就話，或者話我哋嘅理解就話，頭先講過密教同埋顯教係一個好明顯嘅所謂區分，係咪喺嗰個所謂顯教之外特立一個所謂密教呢一個咁嘅內容咧？咁所以咧，我哋又會考據兩個詞彙，因為古來咧就成日都用呢一個咁嘅詞彙攞嚟譬如嗰個密法嘅，就叫嗰個密法啦，密呢一樣嘢嚇，一係咧就叫佢做真言性。真言性，好可能咧，大家就從嗰個 mantra yana 呢一度，mantra yana 呢一個咁嘅詞彙咧，譯翻出嚟。最早見呢一個咁嘅詞彙咧，係喺嗰個《大日經》入邊咧，個原品入邊咧。曾經就有一個地方就出現過呢一個咁嘅詞彙，真言性乜乜咁啊之類嘅。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可以讀下俾你聽。佢話咧喺嗰個卷一第二品嗰度個原品，佢話。佛子此大乘真言另外一段秘密主无大乘嘅宿集，未曾思维真言性行，彼不能小分等等等等。即系话咧，曾经提过有嗰个所谓真言成呢一个咁嘅字眼，但系咧苦于我哋系搵唔到《大日经》嘅嗰个所谓范本啊。依家咧係對應唔翻，究竟佢呢一個咁嘅真言成咧，係咪用緊呢個 mantra yana 呢一個字？點解要講呢一樣嘢咧？就因為啊，喺嗰個《大日經》入邊咧，普遍係會見到另外一個詞彙咧，就叫做真言道嘅。Mantra Naya 真言道呢一樣嘢，真言道咧就係指佢呢一種咁嘅法門個路啊，嗰啲一種咁嘅法門，屢屢見於即係好好多其他嘅嗰個所謂經典入邊嘅地方，咁啊此其一。咁所以咧，我哋就有懷疑咧，就究竟真言成呢一個咁嘅詞彙咧，係咪好早就已經出現咧？就不得而知。就因為嗰個喺嗰個梵文嘅原典上邊咧，我哋依家未揾得到。只不過《大日經》咧，大家知道《大日經》係開元三大士嘅善無畏啊，首先咧將佢譯咗做我哋漢語嘅一個所謂主要嘅密教經典之一啦。《大日經》咧係曾經係傳咗去西藏嘅，而喺西藏嘅譯本入邊咧。我哋如果揾翻呢一個相對呢一個真言成呢一句咧，將佢再重新譯翻做梵語，咁我哋發現咧，佢其實咧就唔係真言成 mantra yana， 而應該係咧就 mantra naya， 係屬於真言道嘅啊，真言道。咁你話喂，咁你興致勃起啫？點解你信嗰個藏文而唔信嗰個漢譯嘅典籍啊？係嘛？應該咁講。我哋從學術嘅角度嚟睇咧，藏文嘅翻譯好多，或者應該係大部分，佢係更加比我哋中漢語啊更加準確嘅，更加準確。因為點解咧？根本佢藏文啊！佢就係嗰個種咁嘅內容啊結構，佢就係參仿嗰個原來嘅梵文嗰度製作出嚟嘅。而我哋漢語嘅系統咧，係另外一種同原來嘅梵文咧係兩種唔同嘅語系嚟嘅。 一種是屈折語，一種是拼音的。但是藏文不是，藏文是後來興起的，即是創造出來的時候，它參考過其他 的語言 的模式呢，是製作出來的。Okay? 所以呢，在這個這角度 來分析呢，藏文 的經典內容會是比那個漢語來得即近那個梵文多一點。那先講到這裡先，因為我怕著時間不夠。那除了真言性這個詞彙呢，下來對應回那個所謂物教呢，實質我們呢很多時候會輕易用另一個詞彙，就叫做金剛性的。Vajrayana Vajrayana 呢，這個呢實質在那個所謂梵文的資料裡面呢，就更加可以普遍地見到。所以我們有理由呢就相信實質呢他這個這樣的教法呢，是會用那個所謂 Vajrayana 這個這樣的講法來那個對應的。爭在怎樣理解這個金剛城這個法門呢，那是另外一件事。現在座上有沒有人學金剛城法的？那你的理解如何？先不講金剛城，先講金剛這個字眼先。實際這個字眼呢，很早之前呢就已經在那個所謂種種的經典、種種的論述裡面呢就出現的。拿來採它的什麼意思呢？第一，寶貝中它是最好的一種。我們現在外國人呢很時興將這個金剛這個字呢就譯作做 diamond 鑽石，即是就是指，但是不貼切的，只可以拿到一個意思而已。我說 三種內容之中呢，它是拿到一個意思，就是講這一種寶貝之中呢最精髓的一種，最好的一種。第二個意思呢是指它那種不可破壞的，不可被破壞的，而能夠破壞其他 的對象的這種這樣 的特色。即是好像你回去又不要試一下，你又找一粒鑽石，你又其他找一塊肉又好，找一塊什麼你去戒一下它，難不難一件事，你起碼你就畫花去了，那粒鑽石就沒事，而你那個另外一個非鑽石的東西就實花就行了，破爛不爛還其次，但是你一定花的。就為什麼呢？就是說鑽石這樣東西是無堅而不摧的。我們更抬挺的就去問，喂，那你怎樣打磨它啊？那打磨那些是另外一回事，它是用一種兩傷的方法來損害他的，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不理他。總言之呢，他是能夠破壞其他而不被其他的所有的事物破壞。還有第三個意思，實質呢 Vajra 這個字呢在印度來說是指那種強的武器來的。當時講緊佢二千年、三千年前嘅當時嘅一種強嘅武器，未必嚟到依家今時今日係一種強武器啊！但係咧，佢係一種強嘅武器，而呢一種嘅武器咧，都係代表住武器之中最好嘅一種，而能夠摧毀其他嘅一切嘅東西嘅。咁啊，攞嚟咧嚟代表嗰、那個佛教入邊成日講嘅嗰個所謂真理， 呢一個咁嘅東西，就對應住我哋佛教入邊成日講嘅嗰個空性，或者係嗰、那個如是嘅真理。而呢一種咁嘅真理咧，第一佢係世間無雙嘅寶貝真理啊嘛，呢、這個係絕對唔會有所嗰個爭議嘅。最好嘅嗰、那個，除非你唔信呢一套嘅啫。你如果信呢一套，就認為佢係嗰個一切嘅道理之中咧，佢係最高嘅。佢能夠克服其他種種嘅煩惱或者係障礙嘅浮障啊！啊，呢一種咁嘅道理或者呢一種咁嘅內容，可以克服其他嘅任何嘅嗰、那個東西嘅，喺嗰、那個。武器的角度来看，这种的内容能够克服其他种种任何的邪说或者不正的说法，我们不要说它邪了，不正的说法。所以呢，就用金刚这个字来譬如那个精髓的佛法。后来呢，慢慢到七八世纪之后呢，就有用一些所谓象征的方法啊，就因為佢呢一種咁嘅武器啊嘛，實質呢一種咁嘅武器咧，就係一支長嘅尖嘅，兩頭尖又好，一頭尖又好，冇所謂嘅。總之咧，就係一種好似戟咁嘅樣，尖嘅戟，一個尖，乃至到三個尖等等都唔頂啊，都唔頂，即係話好似個叉咁嘅樣。你如果唔係整個叉咧，你就整一支好似我哋叫做槍啊，可以吉嘅。或者短的或者长的都可以。那在那个所谓宗教上面呢，就取它这种这样的形状三个叉的乃至到五个叉的，即东南西北 四个中间一个五个叉的，拿来象征着佛教入面的某一些所谓真理的内容。那我们有所谓三股的金刚或者五股的金刚，就是从这里现役出来的。咁大抵咧，就用金剛城呢一個咁嘅嗰個字眼咧，會係普遍一啲，攞嚟對應住嗰個我哋所想講嘅呢一個所謂密教。而喺嗰個教法嘅區分入邊咧，我哋會講叫呢一種叫做金剛城嘅教法，就係取佢呢一個所謂金剛呢一個咁嘅內容。實質呢一個咁嘅內容咧，唔係呢一家嘅專利啊。在那個《大智度論》裏面講那個金剛三昧呢，比比皆是，即是說利用這個這譬如來譬如這種這的三摩地是如是的堅固啊。好了，若果說密教的定義定了金剛或者是用那個所謂雜物啊、純物啊這些這樣的區分，我們明白了之後究竟用什麼資料來那個研究這個這樣的對象呢，或者這個這樣的教法呢，我們對應著譬如話，你哋學第啲內容，唯識宗有唯識宗嘅經典，係嘛？同埋論著，中觀宗有唔同嘅嗰個經典同埋論著，係嘛？有好多後來祖師嘅嗰個所謂論述。咁如果你話想學嗰個所謂密教呢一樣嘢咧，就比較特別啲。在那個翻譯的上面，我們在說佛教傳來我們中國，一路那個經典就一路翻譯，翻譯到唐為止，我們說到唐為止先，中間就已經有很多不同的那個所謂咒法啊，這些這樣的內容的法門的經典就已經翻譯了出來。但是呢，專門對應住呢一個咁嘅內容而特別豐富嘅咧，係得唐朝啊，唐一代咧係譯得最多。 差唔多咧，我哋依家喺大藏经入边所即系汉文嘅先，汉文嘅大藏经入边咧所见到嘅内容咧，大抵占近一半啊，佛教嘅经典咧，占近一半咧系唐嘅时候译咗出嚟，而唐之前嘅一路咩汉啊，到两晋啊，到咩隋啊呢一段时间咧，大抵所出现嘅嗰个所谓经典咧。大約是唐的大約三分一度，不多，而且呢這些是屬於早期的那個所謂咒法，就那個內容完全不可以跟那個所謂唐 的內容相比的。在唐的這一大段時間呢，我們剛才所提及的已經譯了大約50%的那個所謂密部的經典出來。問題係話咧，有啲好精彩嘅經典咧，係冇譯到嘅，應該話未譯嘅。唐之前同埋唐之後咧，或者我哋講翻印度。印度咧，嗰、那個密法嘅內容嘅所謂形成啊，同埋佢嗰個所謂一路嘅發展咧，應該若果我哋係講得比較大家即係學者一齊同意嘅咧，大約會係七或八世紀，但係咧。看看我們在說哪一類的密法先，哪一類的內容。若果我們在說很早期那些普通 的咒法那些這樣的內容呢，實質就遠遠是早過這個時間的，即是說部派佛教一路打下來呢，都有這些咒術的內容 的經典的出現，只不過它是未曾進入一個所謂有規模有體系 的內容。而有規模有體系的內容呢，大抵應該就以那個大日經作為一個所謂開始。而大日經是幾時出現呢？現在我們的推算就大約會是在公元的七世紀頭或者中呢。就因為為什麼呢？義淨三藏公元600多年的時候，他去印度留學的時候，當他回來的時候，他未曾回來的時候，他同時間那時有一個叫做無行的禪師，同時間 在印度留學的。而這個無行禪師呢，就將這個大日經的範本就求到帶來我們中國的。那換句話說，我們可以知道呢，這個經呢應該是在那個所謂義淨 的時間左間就已經出現了。咁如果係以大日經為準咧，咁啊當然係講緊七世紀啦，或者係咁上下嘅一個時間。而隨住嗰個大日經之後嘅發展，喺印度咧，實質係發展出講緊係八世紀嚇，係發展出另外一個系列嘅嗰個經典咧，就叫做《金剛頂經》嘅系列嘅。我將佢寫喺呢度嚇。或者《金剛頂經》系的經典，就從那個公元的八世紀呢，在印度那裡就一路發展出來的，是越發展越蓬勃的，那個內容呢是越發那個所謂豐富的。我們是未有足夠的時間慢慢跟大家一起解釋，即是介紹這件事先。總之我們記住，在那個公元的八世紀一路這樣的發展出來的那個印度屬於密部的經典呢，是以那個《金剛頂經》作為一個所謂代表，而一路發展到講緊10世紀、11世紀、12世紀踏入13世紀，咁咧就印度嘅佛教咧就受到伊斯蘭教嘅入侵啊，咁啊一股腦兒就摧毀咗， 應該就係講緊十二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嘅。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得到咧，喺漫長嘅呢個八九十十一世紀呢一個咁嘅期間咧，喺印度度發展出嚟嘅呢一套咁嘅內容咧，喺唐嘅時候仲未唔係話完全見唔到，而係話咧未曾齊備嘅。一路是去到宋的时候才有那个所谓典籍是写成范本带来我们中国的。那么这些内容是什么呢？就第一密法的那个早期讲的譬如说大日经或者大日经之前的是一个所谓阶段。而进入这个金刚顶经系的这个阶段呢，那我们呢就或者按照那個大家共許的一個分法呢，就叫做瑜伽密的這個這樣的分法。而瑜伽密呢本身還在一路發展的，所謂發展的意思就是說一路豐富，一路加很多其他的那個內容進去，而慢慢呢去到那個十世紀十一世紀呢，就發展出所謂無上瑜伽這一套東西出來。你看看那個時間，在我們中國呢，如果十十一世紀呢，你已經踏入宋了，是不是？公元一千零幾年，一千一年左右已經踏入宋了。所以呢，很明顯這些這樣的所謂無常瑜伽這一塊呢，在唐的時候是未曾出現，所以同時間是沒有傳來我們中國，更之是沒有傳去日本。咁啊，傳嚟我哋中國傳去日本咧，頂籠就嚟到呢一個所謂《金剛頂經》係嘅瑜伽物呢一嚿。咁後邊呢一橛點咧？原來咧，曾經喺宋嘅時候咧，有幾個法師，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就師胡。師胡咧就曾經將無上瑜伽嘅嗰個起金剛啊，起金剛塔特羅 ，He Vajra Chandra 呢一個咁嘅物族咧。是譯了做中文的，譯了做中文，但是入面所涉及的內容呢，的而且確是接受不到的。我們中國人，我們中國人呢，對於這個這樣的所謂雙修啊，或者是那個所謂兩性之間的那種這樣的交往啊，這些這樣的內容呢，坦白說是非常之難以接受。所以呢，他譯這個經的時候呢，都譯到很隱晦的，令到我們如果是讀這個經的時候，你就一頭霧水的，沒辦法了，他一定要譯的時候，唯有是用一些隱語啊，或者譬如啊，隱隱晦晦地帶過就算了。所以呢，又到今時今日我們來看這些經典的時候，的而且確是有這一方面的一個困難。但是在公元的十世紀打後，正正呢就是那個西藏後弘期的時候，他想再恢復那個所謂佛法，大量在印度那裡引進很多那些易經的大師啊，印度的大德啊，這些這樣的那個傳法的人去印度傳法去西藏，而西藏人呢就分大批 的留學生就去印度學法。而啱啱呢一段時間咧，喺印度所興起嘅呢一套咁嘅嗰個密法咧，就係後期嘅嗰個瑜伽密或者無上瑜伽密，正正就係呢段時間。咁呢段時間咧，佢就將呢一個所有嘅呢一個咁嘅經典咧，冚唪唥傳曬入去嗰個西藏，或者呢一個都係一個異數嚇。西藏人咧，佢又同我哋中原嘅漢族，或者是廣泛叫做我哋叫做漢族咧，那個傳統嘅道德觀念係大家有所差異。佢對於呢一個咁嘅內容嘅東西咧，非常之接受，可以接受得到點樣做一件事。但係咧，佢對於呢個內容咧，佢冇一個所謂我哋依家好中意講嘅叫做歷史包袱，我哋或者叫做道德嘅包袱。他們沒有，他們全盤就接受曬落嚟。再講咧，依家好多時我哋講緊 西藏的那個佛教幾時傳入去啊？幾時佢哋嘅文化開始發展咧？係講緊文成公主嘅時間，係嘛？講緊唐大約即係七百零年嘅時間，係嘛？喺呢一個時間咧，有一個大德喺印度度被迎請去西藏嘅，邊個？蓮花生啊，蓮花生啊！蓮花生咧就受嗰個植户嘅嗰個請求啊，入去西藏，咁咧就喺西藏度咧就有好豐富嘅嗰、那個所謂傳教嘅過程咧，咁咧就有講佢係一個佛教嘅大師嚟嘅，即係佛法嘅大師，咁咧好有嗰個所謂神通嘅力量。好啦。佢傳咗嗰個法，或者係傳咗一段嘅時間嘅嗰個法門之後咧，就碰上嗰個浪達馬嘅滅佛啦。咁啊，中間咧就中斷咗差唔多一百年嘅時間。咁啊，係呢個一百年嘅時間之後，空白嘅時間之後咧，先至輪到嗰個第十世紀嘅嗰個重新後弘期嗰個佛法嘅導入啊嘛。所以話咧，喺蓮花生嘅呢一段時間咧，按照嗰個佛法嘅發展過程咧，睇怕係冇無常瑜伽嘅，或者有學藏物嘅人有唔同嘅見解。但係咧，我哋按照翻歷史嘅嗰個發展嘅過程咧，可以睇得到喺七八世紀傳法嚟我哋中國嘅大德。同埋差唔多時間傳法去西藏嘅大德，佢哋所傳嘅內容咧，大抵啊，就係以嗰個早比較偏早期嘅嗰個所謂佛法為主。咁啊，頂籠咧就去到嗰個所謂《金剛頂經系》嘅呢一個瑜伽物呢一部分，而後來呢一個咁嘅發展咧，根本都喺印度都未曾形成啊！即係我話都未有。OK， 咁所以咧，我哋依家若果係要從嗰個資料嘅研究嗰方面嚟睇資料嘅研究，咁啊睇點樣分析嗰啲資料，同埋點樣看待呢啲咁嘅資料咧？就第一，若果我哋從嗰個喺印度早期嘅。即係講緊十世紀打前嘅，或者唔好講十世紀啦，講緊公元嘅七八世紀呢一個時間啦，打前嘅呢一啲咁嘅嗰個資料咧，就係以漢傳嘅譯本為多。就點解咧？就因為七八世紀打前嗰啲咧，印喺西藏咧就根本仲未正式傳入嗰個所謂佛法，我哋純粹從嗰個所謂學術嘅歷史嘅發展一路睇住佢嗰個所謂過程啊。佢開始嘅時候咧，就仍然係喺度，即係隨住文成公主又帶住一啲入去，喺嗰個尼泊爾嘅赤孫公子又帶啲入去，呢一啲咁嘅內容咧，坦白講，我哋對應翻嗰個所謂歷史發展嘅時間表咧，就會發現。呢啲咁嘅內容咧，係屬於早期啲嘅，而後期呢一部分咧，坦白講仲未有嘅。OK， 喺學術研究上邊咧，係唔會將一啲後來再侵入去嘅神話嘅嗰啲傳說啊，神話咧係有相當嘅真實度嘅。不過問題係話咧，你如果係根本撇除了那個所謂歷史發展的過程的那種內容呢，坦白講，我們要三思。OK， 好了，所以說在那個分類來講，若果是那個所謂唐之前的唐或者唐之前的資料內容呢，現在世間上是以我們漢傳的資料最豐富為多，但是呢在唐之後的，即係講緊宋之後的，第一，我哋中國人咧 就再不向那個印度求法，即是沒有再去印度求法這一回事了。第二，在宋初的時間曾經封鎖，即是不讓人家 去印度。到中間有一段就開放那個譯場，就有師傅這些大師來到我們中國，他們都傳了一些部分的無常瑜伽的內容來我們中國，但是我們中國人是沒有接受到，接受不來。所以呢，就算有那個資料都沒有那個所謂傳授的這個這樣的過程。中間當然有些不好的現象出現，那些我們不討論。 OK， 但是呢，在這個這樣的時間，雖然是沒有傳到我們中國，但是他是將這麼豐富的內容傳去西藏，尤其是十世紀打後這一段黃金時間的那個佛教發展的內容是傳在西藏。這些這樣的東西呢，好彩地呢是保存在藏譯本裡面的。現在我們將西藏的大藏經呢，將它分做金珠義和丹珠義，是不是一個呢就屬於那個經和律的部分，一個屬於論的部分，他們將它分到三藏，他們將它分到這兩組。其實論的部分是非常豐富的，他們西藏人呢對於這個論著是重視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在經律的那個部分呢，以佛教 的資料是佔近三倍以上的內容的，佛教的內容是佔著那個經律 的內容是接近三倍 的分量，而在那個論部呢就更之不可思議，論的裡面呢就講緊五倍那麼多的，即是說其中 有大比數是屬於那個密部 的那個論著來的。所以我們知道呢，就孤物論是在那個印度本身本地 的著作也好，來到西藏之後，在西藏 的歷代的祖師的那個著述也好，都是極之豐富的。而這些呢就是構成現在的西藏大藏經 的主要的一部分。 OK， 一句講完資料的方面呢，以那個唐和唐之前 的資料，即比較早 的資料呢，就以我們漢譯本是豐富。但是呢，漢譯本 有一個特色的地方，經多論少，論著論述或者著述這些這樣的經 的內容呢，在我們中國呢甚少的，是傳到去日本呢，在日本人他們就再有些大德法師呢，他因為他傳了即密法在日本傳了成千幾年，在這個漫長的歲月中間呢，他們有很多論述，當然但是呢他們的論述呢有一個先天的問題，就是說呢在這個這樣的時間，即是這個這樣的那個千幾年 的流傳這個這樣的時間呢，大部分的資料是取材自我們中國傳過去的，我們中國沒有傳到過去的話呢，第一他們就不接受，第二呢的確他們都不會向其他地方 去追尋，譬如說印度啊，或者是南洋一帶，他純粹採自我們中國 的傳授過去。 OK， 所以說呢他們保存下來的資料已經多，經在密部來說呢包括儀軌的，大家 要了解一下，包括儀軌的。那論著即是說那個解釋的書就甚少了，如果是 有那個論著 的存在呢，的而且確都是根據那些所謂以前的那個資料 再展釋的，而後來這一大卷 的那個資料孤物論是屬於經也好論述也好，是沒有傳到來我們中國而傳到在西藏， 咁所以大家要即係分清楚咗呢一個咁嘅內容啦，係嘛？咁啊，呢度咧都略略地寫咗兩個噶啦。實質我哋將嗰個物法啊點樣區分咧？我頭先我哋淨係講話早期啲嘅、後期啲嘅，係嘛？係屬於嗰個時間上面嘅劃分而已嘅啫，係冇針對個內容嘅。而針對嗰個內容，你要將佢點樣歸類啊？呢啲咁樣嘅係屬於一類，嗰啲係屬於另外一類啊。咁咧，依家就話喺嗰個密部西藏嘅密部入邊。就將佢好普通啦嚇，就分為四組所作嘅坦達羅、行嘅坦達羅、瑜伽坦達羅 （Tantra） 即係密族啊，同埋嗰個無上瑜伽嘅密族，就分為呢四組。實質呢四組咧，喺早期嘅印度嘅分法咧係冇嘅。當然早期有早期嘅分法。我哋所講嘅早期嘅分法咧，就係話舉例我哋漢傳嘅資料之中解釋嗰個《大日經》嘅，就係以嗰個禪無畏譯經嘅時候，佢口述嗰個法義，就將佢記錄低咗落嚟咧，就形成咗嗰個叫《大日經疏》。咁咧就一路就傳到喺日本度，一路係流傳到今時今日嘅。OK， 咁日本人咧，即係話歷代嘅傳承之中咧，係對於呢個經嘅研究咧，就係、是、都係奠基於呢一個所謂《大日經疏》而發揮出嚟。咁啊，西藏啊點咧？西藏咧，原來當時喺印度叫做宣揚呢一個《大日經》嘅義理嘅時候咧。是有一個大德三藏法師，就叫做覺密 Buddha Guhya。 Buddha Guhya 呢，他寫了很多有關這個大經的所識的書，現在我們可以知道的呢，就有一個叫做廣式和一個叫做略式。當時西藏呢是派人就去請這個佛密這個覺密那個論師去西藏的，但是他一方面呢，他年紀大了，當時他已經年紀很大，他又不想去西藏。他呢就將那個他的論著，即是說這個《大日經》的廣式和略式呢，就派人將他帶去西藏。當然呢就譯了做西藏文。現在呢我們在西藏文的藏經裡面呢，可以找得回這個這的內容的。而在他覺密這個人呢，就是在印度公元八世紀時候的人。八世紀，咁我哋從佢嗰個所謂疏釋嘅入邊咧，可以睇得到。第一，佢就將嗰個密法啊，就分為兩大類。一大類咧就叫做總嘅，一大類咧就叫做別嘅。咁啊，總嘅呢一嚿咧。佢就叫譬如咧，就好似《大日經》呢一個咁嘅內容，而別嗰啲咧就屬於之前嘅其他嘅嗰個所謂密法嘅經典。單單咧，佢就係冇提或者係冇落好重嘅嗰個所謂注意力或者份量咧，落去呢一個後期嘅《金剛頂經》，乃至到《金剛頂經》之後嘅一陣間我哋再介紹嘅一啲密族嘅經典。即是話咧，喺佢嗰個時間，根本呢啲咁嘅密族經典咧，仲未出現嘅，仲未有啊。OK， 但係咧，喺佢嘅嗰個意思入邊咧，就已經有一種咁嘅講法，就係話咧，佛法咧攞嚟引導眾生，引導眾生咧就可以令眾生入門啊，入嗰個所謂解脱之門咧，可以分兩個渠道入去。兩個渠道，一種咧就係、是、用波羅蜜，即係波耶波羅蜜呢一種咁嘅嗰個所謂法門嘅；一種咧就以用咒成呢一種咁嘅法門嘅。咒成 或者亦都做真言真言道呢一個咁嘅法門，而進入嗰個解脱嘅嗰個彼岸。咁啊，喺佢呢一個咁嘅佢話資料嘅內容可以見到咧，第一早期啊係未有呢一個咁嘅叫做所作啊作或者行呢、這個坦達羅。有那個所謂瑜伽坦達羅，有無常瑜伽的坦達羅，沒有這樣的分法，它只是就分為兩大類而已。乃至到去到大約十一世紀的時候才開始呢就有各式各樣的不同的那個內容，所謂作的坦達羅、行的坦達羅，乃至到瑜伽坦達羅或者大瑜伽坦達羅，最初是未有那個所謂無常瑜伽這一種的名堂出現，有那個所謂大瑜伽的坦達羅，或者是雙兩瑜伽的坦達羅。但是呢慢慢去到再後期，再將那個大坦達羅或者大瑜伽坦達羅呢就將它再分為兩組，一組呢就叫做瑜伽坦達羅，一組呢就叫做無常瑜伽的。咁啊，呢啲咁嘅內容咧，以咩嘅經典做一個所謂代表咧？將佢分為做四個大類啦，或者可以將呢一個咁啊瑜伽無常瑜伽中間又細分多啲。呢、這個咧就冇乜不可嘅，只不過咧就係、是、一般嚟講，我哋將佢分到四類嘅話咧。所謂作呢一種咁嘅坦達羅或者呢度啲物嘅內容經典咧，係指啊嗰、那個早期啲嘅嗰啲咁嘅有祭祀儀式啊、歌讚啊嗰啲咁嘅內容嘅，即係以念咒啊呢啲咁嘅內容為主，或者係修法或者係嗰個祭祀呢啲咁嘅內容為主。行坦達羅咧係指嗰啲一邊有那個所謂儀式的，一邊有那個觀賞的，這兩種的那個內容的那種配對。瑜伽坦達羅呢就更之是強調一種這樣的那個觀門，怎樣進入那個本尊的觀門，入我我入，怎樣即身成到那個所謂本尊的沙摩地。而在這種狀況之下呢就體驗到那個所謂覺悟的境界，在這種觀法裡面的觀門裡面。但是在這種觀門裡面呢，它是純粹是在自己的那個所謂禅定裡面做功夫。 OK頭先講話譬如話講啲經典咧，以我哋中國嘅經典為例咧，行部咧就指《大日經》為主，而《大日經》之前嘅好多其他嘅經典，舉個例，《陀羅尼集經》啊，其他嘅咩《微密門》啊，《瑣持經》啊，呢啲咁嘅經典入邊又有咒化，又有又或者豐富嘅，或者簡單嘅嗰個咒術嘅內容喺入邊。咁咧，冚唪唥呢啲咧，就都屬於嗰個所謂作嘅坦達羅。而《大日經》咧，係有嗰個觀想，有嗰個修持呢啲咁嘅嗰個內容咧，係歸納嗰個所謂行嘅坦達羅。而《金剛頂經》或者《金剛頂經》係嘅內容咧，打落就係屬於嗰個瑜伽坦達羅或者係無上瑜伽坦達羅嘅。而喺嗰個瑜伽坦達羅入邊嘅最依家我哋講緊話，最典型嚇嘅嗰個經典咧，就係講緊秘密集會坦達羅。秘密集會坦達羅呢一個咁嘅內容咧，係相當於喺嗰個所謂西藏嘅分類嘅密法入邊咧，係屬於附屬嘅坦達羅。它的發音是啪，附屬。 這個是拿來代表那個所謂方便、啊、對應於後期的那個無常瑜伽呢，這個叫做母族族、啊、而這個母族呢是以針對指向那個所謂波野這個這樣的內容的，一個是指那個方便的法門，一個是 指進入那個所謂波野的法門。而好還有一個很典型明顯 的所謂分別呢，就是說附屬呢，所以為什麼有人叫做大瑜伽，或者是跟那個金剛定普通的金剛定經 的系統呢有所區分呢，就是說因為這個附屬呢就已經開始進入那個所謂後期 的階段，而後期這個無常瑜伽的一個極大的特色呢，就是涉及到種種的人體的生理的那種的過程，乃至到呢在那個生理的那個這樣的過程之中呢，涉及到性這個環節上面 OK， 屬於性這個這樣的環節呢，正正就是後期的那個所謂無常瑜伽的一個所謂特色的地方。而我們現在呢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愛有恨，是吧，就是指這一塊所謂雙身法，就是指 後期那個 無常瑜伽這一塊，它是借助這種這樣的那個生理上面的種種的反應或者內容，而進入那個所謂體證的那個範疇。你不要問話究竟得不得啊，或者是是不是那個所謂邪道啊等等等等，這些呢不是我們討論的範圍。因為一早開始的時候呢，當日本 的系統、啊、一涉及到這個這樣的範圍呢，他們都是跟我們中國人一樣的、啊、一看到有這些這樣範內容的時候呢，他覺得都是有些問題，是不是，所以呢他們將後期這個這樣的無常瑜伽給個名堂給他，就叫做左道的瑜伽，或者叫做左道的密教。左道也者有別於那個所謂正軌的右道，右啊，右邊的右，所以呢就這個 他認為呢是偏了的。這個這的所謂無常瑜伽這個這內容呢其實在我們中國宋的時候呢就很典型的，剛才我講的那個秘密集會坦特羅啦，或者是無常瑜伽 的那個典型的代表經典起金剛坦特羅 Hivajra Tantra， 是譯了做中文的。所以有人說我們漢傳 的密法沒有無常瑜伽呢，錯，不去了解啲經典而已。在那個經典上面呢，瑜伽密和瑜伽坦特羅和無常瑜伽坦特羅呢是譯了做中文的，但是呢我剛才介紹過，就是說因為我們中國人呢是不接受這些這的那個內容，覺得它很特別、啊、所以呢就是發揚得不普遍。而那個所謂這一部分的就正正就是中後期講緊十世紀打後的這些這經典呢就傳曬去那個西藏。還有在那個印度入面這些這嘅內容呢仍然一路係咁發展㗎，仍然發展㗎。舉個例，我哋講緊起金剛坦特羅呢啲呢就仲一路發展到後來最依家我哋最接觸得多嘅，或者係明知道嘅，就係講緊士輪金剛、士輪坦特羅啊。士輪坦特羅呢就是差不多踏入那個所謂最後的階段的了。什麼叫做最後的階段呢？因為跟住就是受到伊斯蘭 的入侵，整個印度 的佛教呢就一氣產曬。啱就是這個時間呢就是士輪坦特羅興起的一個時間。所以呢就士輪坦特羅這一舊、啊、就結果就傳了去西藏。所以這一塊的而且確就真真正正是沒有傳在我們中國，我們中國就沒有了這一塊，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因為這些這樣的內容呢 是相当敏感，是吗？相当特别的，应该说。咁所以呢，就算是译咗做我哋汉语或者中文都好呢，发挥或者演解释啊呢啲咁嘅内容嘅祖师或者係我哋中国嘅大德呢，唔多。唔多。实质呢，喺呢一个瑜伽物同埋嗰个无上瑜伽物入面呢，仲有一个除咗金刚定经系嘅嗰个内容之余呢，仲有一个叫做理趣经系嘅内容呢，的而且确喺呢一个咁嘅范围呢，係发展得好犀利嘅。理趣思想呢，在早期的我们讲的玄奘三藏所译的那个六百卷大般若经里面就已经有了。争在呢，他的那个时的内容和后来出现的大乐金刚 的那个理趣经呢的内容呢，差得很远，相差很远。而后来这个这样的内容呢，就真正是涉及到性的这个问题。涉及到性呢个问题，只不过喺呢一个咁嘅译咗做汉语嘅呢个《理趣经》入边咧，就冇好明显咁讲。如果你去睇咧，你都睇唔到，睇唔明。佢一来咧，佢就好隐晦嘅；二来咧，佢就未曾好具体嘅嗰个所谓相生之嘅法门。OK， 争在咧就系话一路去到嗰个所谓更加后期，先至有呢啲咁嘅内容出现嘅啫。OK， 咁好啦，哇，仲有半个钟头啫喎，我点讲晒我啲嘢喂？咁大抵呢，在我們說做一段時間說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或者之前的一段時間，我們看看世界上在研究這些內容 的兩個主要 的地方的一些不同 的狀況。顧名思義呢，日本它是宏布緊呢一個所謂秘密法門呢一個咁嘅教法嘅，只不過佢嘅所進行嘅內容咧，大抵都走唔甩，就係話傳咗過喺唐朝嘅時候傳咗過去嘅一大部分嘅內容，就係講緊作物、行物或者行坦特羅或者係瑜伽坦特羅，其中咧就以行坦特羅咧就以大日經為主。而瑜伽坦特羅呢，就是以那個金剛定經為主。但是實質呢，我們可以見得到呢，在那個研究發揮那個金剛定經呢，在日本呢是不豐富的，不豐富。再說呢，他們第三範呢，就是講緊那個剛才我提過的理趣經。理趣經呢，入面所講的都是一些很相當敏感 的內容呢，都是存在在日本。所以呢，理趣經這個這樣的經呢，念的人多，懂內容的人少。因為古來呢，就是即是說講述這個這樣的理趣的內容呢就不多的。OK， 所以呢就說主要的經典以大日經、金剛定經系統，因為金剛定經又有不同的那個所謂本子，又有略本、有廣本這樣，加上那個理趣經。咁咧就喺日本咧就弘揚呢一類嘅嗰個所謂內容，因為傳咗過去啊嘛，咁咧就弘揚呢一類嘅內容咧就豐富，加埋有一個環節咧，大家要了解嘅就係釋談嘅梵文。點解要一定要用釋談嘅梵文呢？就因為喺嗰個密法嘅修持嘅過程之中咧，佢好多時咧就要需要用到一啲叫做象徵嘅圖像，乃至到象徵嘅字母字母。咁呢啲咁嘅象徵嘅字母咧，佢係需要用翻 古時印度的原字母啊，就不可以即係話我將嗰、那個嗰、那個音啊字母都係譯個音嘅啫，即係話我哋將用嗰個漢語嚟譯嗰個音咧，我就用咗嗰個漢語嘅字啊。舉個例，呢、這個阿字，咁咧我哋中文咧好多時咧就用呢個字嚟譯嘅，呢、這個字咧。依家我哋好多時就將佢讀成 o 嚇，應該係讀 r 嘅 ，r 即係羅馬字呢、這個。咁啊長音咧就拉長佢啦。梵文嘅字母係有一長一短兩個音別嘅。咁呢個 r， 咁問題話咧，我哋做一啲實踐啊，喺個時尚上邊嘅觀想啊，在咧係需要到呢一個所謂原樣嘅印度嘅文字嘅。咁喺唐朝嗰段時間，喺印度流行嘅嗰套梵文嘅系統咧，係以嗰個所謂釋檀、釋丹呢一種咁嘅字體啊為主。咁所以咧，佢就隨住嗰個佛教嘅經典咧，就一次過就傳咗去日本。咁好在傳咗去日本，咁啊依家就保留咗喺日本度啦。就因為點解咧？喺印度都係一樣，相應翻。即係講緊唐嘅時候咧，佢哋都係流行緊呢一個釋檀嘅字母。咁啊，依家我哋可以睇到一啲抄經啊，都係用呢啲咁嘅字樣嘅，即係話嗰個字母嘅寫法啦。但係咧，進入到嗰個所謂十世紀之後咧，喺印度係流行咗另外一種叫做蘭扎體 （Ranjana）。Ranjana 嘅呢一種咁嘅字體，而呢種咁嘅字體咧，又係隨住嗰個所謂後期嘅文化傳咗去西藏咧，咁啊傳咗去西藏，依家保留咗喺西藏。咁所以西藏人所寫嘅梵文，同埋我哋中國人傳去日本留落嚟嘅所寫嘅梵文咧，係兩種唔同嘅寫法，有即係跡象係相似，但係截然不同嘅。OK， 一種咧就叫做蘭扎體，一種叫做釋檀。咁就係因為咁樣，隨住嗰個所謂密法咧，咁咧就傳咗去日本，或者係傳咗去呢一個蘭扎那咧，就傳咗去西藏。咁啊，一路咧就係咁樣被保留咗落嚟。古物論係講嗰個經典嘅內容，同埋嗰個所謂文字啊，即係梵文嘅文字啊，呢啲咁嘢一路咁樣保持翻落嚟。而後期嘅呢一啲咁嘅十世紀之後嘅內容咧，就傳咗去嗰、那個。西藏咁啊，保留咗落嚟。咁啊，大家要小心嘅地方咧，就係話喺呢一個咁嘅保留咗落嚟嘅大前提之下咧，有冇係同嗰啲本地嘅事項有所參考啊？大家有所混雜咧？呢、這個肯定有嘅。即係話密法喺印度度傳嚟，我哋中國都有中國化咗嘅地方。再傳去日本，有日本嗰、那個日本化嘅地方，但係咧，應該話唔係太過多，但係的而且確咧，我哋可以睇得到咧係有 ，OK， 咁啊同樣嘅傳咗去嗰個西藏咧，都仍然係一樣，本來有嗰個西藏嘅宗教啊，我哋叫做邦本教啊。佢就係同嗰個本教好多事物咧，就係撈埋啦。所以有好多啲世間嘅喺尤其是紅教入邊，紅教即係嗰個靈馬派。靈馬派入邊咧，佢更之係侵襲咗好多呢啲咁嘅本土嘅嗰個內容入去。咁啊，我哋就咁帶過先啦。在戰後啦，戰後即係講緊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人咧，佢就派好多啲留學生，就四出去嗰個歐美地方，尤其是講緊歐洲啦嚇，嗰陣時喺歐洲度咧留學，咁啊嗰陣時間咧。都有一大批嘅，分別係德國、法國、英國或者乃至到意大利嘅學者，好叻嘅學者， 佢哋對於佢醉心於嗰個所謂東方學啊，東方嘅嗰個文化。其中東方嘅文化嘅最代表嘅兩個主要嘅地方，一個就係我哋中國，一個咧就係印度。咁所以咧，佢哋派好多呢啲佢哋唔係派，即係話好多呢啲咁嘅學者就四出去呢一個咁嘅地方咧，就找尋佢哋嘅即係文化嘅資料。同埋咧，佢哋對於嗰個文獻嘅研究咧，係非常之豐富嘅。有冇具體去到西藏咧？咁呢個要慢慢再研究一下。但係的而且確，佢哋有好大批人咧就去過嗰個印度。咁咧就喺印度咧嗰陣時，仲有流傳好多呢啲咁嘅嗰個坦達羅嘅寫本啊。佢哋咧就攞咗去做一個研究。所謂印度也者就包括文尼博爾 ，OK， 咁啊，佢哋大部分咧就喺呢一度咧就攞曬好攞咗好多嗰、那個文獻翻去。咁啊，日本人咧佢就派咗一大批嘅嗰個留學生就去歐洲啊嘛。咁佢哋咧就跟咗呢啲咁嘅嗰個出名嘅嗰啲大師們學習嘅時候咧，的而且確佢哋見得嘅呢啲咁嘅內容啦，見到呢啲咁嘅內容。因為點解咧？我哋頭先都解釋過啦。早啲時間啊，喺日本啊，大家對於嗰個所謂尼泊爾、印度或者係嗰個西藏，尤其是嚇嘅所傳嘅密法咧，佢哋都覺得呢啲係一啲已經傾斜咗嘅嗰個內容係唔正純嘅一個即係內容啊嘛。咁所以咧，佢哋係唔會去接觸嘅。佢哋都係保持翻佢哋傳統喺我哋中國傳過去嗰一套，但係咧。呢一批咁嘅留學生去到歐洲嘅時候，佢哋就發現原來咧喺嗰個所謂嘅源流上邊，喺嗰個印度上邊咧，仲有一大嚿呢啲咁嘅內容咧，係非常之豐富嘅。尤其是咧喺日本當時咧，係揾唔翻呢啲咁嘅原文嘅嗰個文獻啊，我哋講緊嗰個梵文嘅文獻嘅時候咧，就更之咧就非常之重視呢一樣嘢。OK， 乃至到嗰個西藏嘅叛亂，而達賴喇嘛咧就撤退啊嘛，走啊嘛，咁咧佢就帶咗一大班嘅嗰個非常之有學問嘅嗰個嗰啲學僧，我哋叫做有學問嘅嗰個嗰啲喇嘛，就走咗去印度。跟住咧就四散去喺嗰個國際嘅各個地方咧，咁啊更之咧就帶咗好多呢啲咁嘅經典出嚟。咁尤其是咧喺呢一個咁嘅時間啊，你唔公開呢啲咁嘅經典咧都唔得啊嘛。咁所以咧好多時呢啲咁嘅內容嘅翻譯咧就更加即係普遍，更加普遍。好多時咧就依家我哋講緊嘅嗰個。藏文的系統呢或者個內容呢很多時候就以那個所謂翻譯了做歐西文講緊法文、啊、英文、啊、或者德文、啊、這些這樣的文獻多而日本人呢就正正就是吸收了這些這樣的這樣的資料他們才會重視在那個印度後期傳去西藏的這些這樣的內容所以呢就有一個日本的大德就叫做河口惠海河口大德呢就喬莊啊因為那時候西藏還未開放的那喬莊、是不是喬莊做中國人呢我不得而知總之呢喬莊就走了 去西藏那裡躲在裡面那裡、欸、我們說應該說偷學啦是吧就因為當時他們已經開始發現了原來西藏入邊咧，佢哋所即係早期啊，成日話人哋嗰啲內容係不正確之餘咧，都要去探討究竟人哋嘅內容講啲咩先得㗎。你唔可以話人哋嗰啲東西就不正確咁咧，就一筆抹殺啊嘛，係嘛？咁所以咧，就呢一班嘅大德咧，就真正正就走咗去學，乃至到咧就越學，即係越研究就越多啦，越豐富啦。仲有一樣嘢。在日本呢古時啊，都是講緊一個所謂好保守的一個態度咧，即係話傳統落嚟 密教呢一樣嘢咧係唔公開嘅，係嘛？唔公開就係傳統嘅嗰個講法啊嘛。你要學咧，你一定要入門啊、灌頂啊、接受嗰個所謂法脈啊呢啲咁嘅資料之後咧，佢就先至一路教出嚟啊嘛。如果唔係咧，喺外邊好少啊，喺嗰個大學講堂入邊咧就。即係演講對住一啲普通嘅對象咧，就演繹嗰個所謂密教嘅內容。傳統都係咁，係到咧有一個好出名嘅人，就叫做大川西崖。大川先生咧，其實佢係學美術史嘅呢一個人，學美術史嘅。但是他的那個漢文就非常之好，即是說不只是閱讀的，他是可以書寫那個漢文的。當時這一段時間的那個日本的學者呢，是以能夠書寫那個漢文為他的那個重要 的一種表示啦。那這個人他就是用一個比較客觀一點的那個態度你看回那個密教的發展過程。為什麼要提這個人的名字呢？就是因為他是第一個這樣做法，日本人是第一個這樣做法。古來呢，或者傳統的講法呢，就是你這些這樣的那個密法的內容一定就是大日如來傳了給金剛薩多，金剛薩多呢就在那個南天鐵塔那裡，跟著就傳給龍猛、龍智、金剛智，如是者呢就一路傳出來嘛。但是我們用一個所謂客觀歷史分析的時候呢，我們就要面對一個所謂變化演繹 的個過程嘛。乃至到剛才我提過的，在那個公元的八世紀的時候，何來有那個無上瑜伽這一回事呢？你就要面對一個這樣的那個所謂歷史的那個發展 的那個質疑，是吧？那所以呢，大川先生呢，他就用一個所謂歷史發展的那個過程呢，他就將歷來傳，當時還未有那個所謂西藏啊或者這一類的資料的，他仍然是在那個所謂漢文的系統的藏經裡面分析這些這樣的密法 的經典之後呢，他將它呢從那個譯了做中文 的時間的先後和它的內容的分析來列出那個所謂密教的發展的一個過程。結果他寫了一本書，上下兩冊，就叫做《密教發達志》。而這一套書呢，就的而且確是一個劃時代的一個創作來的。因為之前呢是沒有人這樣做法的，而且他發表了之後呢，那些傳統的那個宗派人士呢，對於他這種這樣做法呢都頗不為然的，即是說對於他這個分析是不同意的。只不過呢都是 要面對一個所謂真理 的存在呢，就是說這個這樣的發展過程呢的而且確是符合那個所謂歷史的發展。那現在慢慢呢在那個日本來說，從他之後 的一個風氣打落，已經是有這個這樣的那個所謂探求 的作風，即是說承認這個這樣的密法呢是一個所謂發展 的過程，裡面呢有哪些是什麼時間而出現，有那個先後之間的，就不是說有什麼神話 的後面的什麼南天鐵塔 的傳法、啊、這些這樣的，但是在宗教上面，還宗教上面 的做法，我們說在那個所謂密教研究的方法呢，就是說已經將它轉了做一個所謂對應於客觀一點的歷史發展，還有是更加重視一些發現出來的文獻，而將這些文獻對應回我們即是講緊中國傳在日本的那些漢文的經典，將它呢就怎樣對照來理解。我自己在講學 的過程之中呢，我都有提到有兩本兩本經或者兩本論，應該話剛才我們曾經講過的《大日經》呢，現在我們漢人理解 即係加埋大部分嘅日本人嘅理解咧，佢係根據善無畏三藏嘅口述啊，嗰個咁嘅筆記就叫做《大日經疏》，係靠呢一個咁嘅內容咧嚟理解呢個《大日經》嘅，因為係得呢一個咁嘅資料來源啊，係冇再冇其他嘅來源。但係咧，就喺呢一百幾十年之間咧，我哋發現原來咧喺西藏文入邊咧係保留咗印度論師國物啊嘅一個所謂《大日經》嘅廣釋同埋一個《大日經》嘅略釋嘅。咁咧就我就提議出嚟就話，我哋中國人咧係要將呢兩個嘅論著咧就譯翻做漢文，做一個所謂輔助我哋理解《大日經》嘅一個重要嘅資料。日本人做咗噶啦，日本人已經做咗呢件事。佢哋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理解嘅過程，因為嗰個《大日經》咧千百年來啊都係靠一個單獨嘅來源嚟了解嗰個內容嘅。而依家發現居然有更豐富嘅解釋嘅內容咧，佢更加即係好急迫地啊，將佢譯咗做嗰個日文。就係咁樣咯。即係話依家嘅嗰個所謂佛教嘅嗰個所謂發展同埋佢個研究咧，就已經即係趨向一個所謂更加廣嘅面，唔止。我哋就喺嗰個框框入邊研究佢嘅嗰個傳統啊，或者研究佢嘅嗰個內容就自此而已。我哋係更加廣泛地研究埋頭先我哋講緊坦達羅咧，係包括一種生活嘅習俗、儀禮係嘛？嗰、那個祭祀乃至到天文地理、醫藥同埋嗰個。咒法或者魔術啊，呢啲咁嘅內容咧，都包括喺入邊嘅。咁所以咧，我哋要更加要面對去研究呢、這、一個佛教嘅內容咧，更之要喺呢一各方面咧，就有一個廣泛嘅嗰個理解先得。咁啊，對於進一步嘅非漢文嘅資料咧，就更之要重視。因為我哋係中國人咧，睇漢文就梗係即係以此為先啦。但係咧就唔可以以此為止啊！就要一定要涉及埋其他嘅語文嘅嗰種咁嘅資料嘅內容。好啦，最後咧就要再講翻，到底咧坦達羅或者係佛教？到底咧，佢喺我哋佛教入邊咧，係有一個重要嘅法門，而呢個法門咧，係要導向我哋趨向嗰個正覺嘅彼岸嘅。OK， 佢講咗咁多，我哋又分析咗咁長遠嘅一個所謂演繹嘅過程，即係變化發展嘅過程，乃至到後來嘅所謂涉及個嗰個所謂生理嘅問題。但係所有呢啲一切咧，都係要對向住一個目標。嗰、那個目標咧，我哋叫做正覺嘅目標。咁所以咧，整個嘅體系嚟講，嗰、那個理論嗰方面啊，我哋講緊嗰個所謂哲學嘅部分咧，實質佛教同埋顯教咧，都係講緊一樣嘢嚟嘅。佢唔會脱離嗰個所謂空無自性呢一個咁嘅大前提。不會脫離其他的這些先決的那個講法，四聖第十二因緣啊，乃至到咩五蕴啊，這些這樣的內容。如果你去研究得多的時候呢，你會發現那個五方法和五蕴呢是一一對照的。OK， 好了，所有這些這樣的那個內容呢，即是說那個理論的內容呢是相同的，爭在哪些不相同呢？就是那個所謂實踐的法門不相同，那個做法是有差異的地方。有所謂以波羅蜜城的這個這樣的趨向，有以咒城這個這樣的那個趨向，不同 的方法，而這些這樣的方法呢，是指那個實踐的方法而已。而要徹底研究這個這樣的那個題目呢， 我要强调一样嘢就系话，我哋系唔可以将佢斩开做两橛啊。有一橛咧就系嗰个理论嘅分析，就冇咗嗰个所谓实践嘅过程。OK， 我由回归到最开始嘅时候，我哋唔可以撇除咗嗰、那个实践而净系讲理论，又唔可以净系讲理论而啊唔系，又唔可以净系讲实践而冇理论，即系两边都要兼顾。呢個是我最後的一個所謂陳述。咁咧問題話點樣去進修或者向呢一個咁嘅廣泛嘅目標咧，都係講緊同一個路向，又係翻去最開始嘅時候，羅先生俾我嘅嗰個指導。一係咧，你就向東求。一系咧，你就向西尋。要學咧，你就一定要揾到嗰個所謂根源嘅地方，你喺嗰度咧就好好地學習，同埋做一個所謂進一步嘅研究。OK， 好啦，所講嘅咁多，多謝大家。座上有冇咩問題啊？對不起，我聽得不清楚，你可唔可以再講？
物教後期嗰啲發展嘅，
係
其實係咪佛陀講嘅咧？嗰啲
喺呢度咧，我哋係冇講到話係咪佛陀講嘅啊？係咪？從頭到尾我哋係唔會講話係咪佛陀講，因為呢個問題咧就牽涉三個月嘅分析先得啦。就因為咧，再咁樣問落去咧嚇，再咁樣問落去咧，大乘佛法係咪佛陀講嘅咧？係嘛？邊啲先至係佛陀講嘅咧？根本就講唔上嘅。我嘅意思即係話，因為好多考據嘅人啊，即係嗰啲根據嗰個所謂歷史嘅文獻啊，同埋嗰個思想嘅發展咧，佢就發現咧，佛教咧就一路喺咁發展緊。依家我哋講緊嘅原始佛教都唔係真係咁原始嘅啫，即係中間都已經變化咗，乃至到後來嘅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啊，乃至到密乘的佛教都是一路咁嘅發展。而可以講得清楚的咧，就係話我哋記得我頭先講啊嘛，嗰、那個最終的目標咧，就是指向嗰個正覺啊，嗰、那個目標咧，而唔離開嗰個目標咧，中間嗰個所謂方法咧，就有相談嘅餘地。若果你是排除了那個目標呢，而他講緊那些這樣的技術的問題呢，那就偏離了，那就應該就說就非佛說了。而我們是對向著那個所謂正確的目標呢，可以這樣講，即是廣義來講呢，都是符合佛法。大家不知道同不同意呢？只不過大家要很小心，要小心，我不怕侵都要講一句中間咧好多方法之中咧係有好多沙石喺度嘅，好多沙石喺度。你點樣去披沙瀝金啊？喺嗰個沙石之中咧提取嗰啲金粒出嚟咧，即係好似我哋淘金一樣啊？點樣去篩嗰啲嘅沙走而攞到嗰粒金沙出嚟咧？嗰粒金粒出嚟咧，呢個咧就需要智慧嘅，就唔係話咧一股腦兒啊，係啦，呢一家咧就係得噶啦，咁咧就一頭攣咗落去咧。这个似乎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OK，
正确。首先讲藏传的佛教的经典是有在经律方面有是三句于
普通的，
是五句于，是不是很东
的？不是，就是说在那个西藏的藏经里面的分量啊，就是讲紧那个经律的部分呢，其中一本經即係喺西藏文啊，我哋唔係講緊漢文或者日本嘅，就係講緊藏文本身，即係話佢係三比一咁多。喺嗰個經律入邊咧，佢個自己嘅比經律嗰方面，而唔係經同律啊，而係話密教嘅同埋普通經律嘅內容啊，係三比一。密教係三，佢嗰啲普通嘅往嘅好似相當於我哋話顯教啦，係一。而在論入面咧就更之係5:1嘅， 啊，即係講緊有六部論，其中五部就係講緊物嘅，其中一部先至講緊唔係物嘅內容，係講緊西藏文嘅自己嘅內容，自己本身嘅內容。有冇其他嘅？是我前局好像曾经在这里讲过的，我也有讲过的，讲那个汉传的物教，啊，是不是，是的，不过呢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分析得清楚， 你最好呢就找回我在这里讲的那个录音，啊，听一听，或者我在 其他地方都有讲过的，就是讲这个关系，就是说容许和不容许 的咒法这件事。咁呢啲咧就或者你再揾一揾啦。因為一講起上嚟咧，就起碼有兩個鐘先至講得掂啊，好嘛？係，好啦，如果冇咩問題，多謝大家啊，多謝。